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2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央行总裁表示，欧盟必须与川普合作，以避免贸易战。欧洲议会呼吁废除香港最惠国待遇，暂停中港引渡条约。以色列侦察到真主党活动，双方停火后首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要取消核武发展禁令，以色列回应将尽全力应对。美军同意再买两批次 F-35 战机，不过单价可能上升。俄乌局势升温，普京扬言动用极音速导弹攻击乌克兰决策中枢。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当局礼拜五报告，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途经美国之前，他们在台湾附近发现了41架中共军用飞机和军舰。法新社说，赖清德途经美国领土并停留过夜，激怒了北京。据台湾国防部礼拜五宣布说，过去24小时内，在台湾领空和台湾海域发现33架中共军机和8艘军舰。这个是三个几礼拜来中国在台湾周围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还在台湾以西约172公里处发现了一个气球，这个是自礼拜日以来的第四个气球。据台湾总统办公室的消息，预计赖清德将在礼拜六开启为期7日的行程，包括在前往马绍尔群岛、帕鲁和图瓦卢途中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个将是赖清德自5月份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正式出访。截至礼拜四晚间，台湾军方在该岛附近发现19架中共军机后，已部署飞机、舰艇和海岸导弹系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知，由5月起执政的赖清德将在这次访问期间在夏威夷停留两晚，在关岛留住一晚，以会见老朋友和智库成员。欧洲议会礼拜四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及香港政府，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等香港民主派人士，并要求欧盟国家暂停实施与中港的引渡条约，废除对香港最惠国待遇，向国际法院提告中国。欧洲议会大会当日针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及相关法规，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及法治。香港泛民主派45人被指违反国安法而被判刑4至10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自2020年起受长期羁押，以及香港新闻自由受压迫的情况，对中共及香港政府提出严厉谴责，要求立即释放这些政治犯。决议文并呼吁欧盟成员国暂停与中共及香港当局签订的引渡条约，以免海外港人受国安法胁迫，同时亦要求欧盟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及相关中港官员。前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屈辱的家人发布消息透露，已经被捕两年半的董屈辱被中共法院11月29号以间谍罪名宣判7年徒刑。董屈辱2022年2月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该日本外交官接受警方问话多个钟头后获释，但董屈辱就一直被关押。 法新社引述他的家人29号发表的公布指出，根据判决书，曾经同董屈若见面的一些日本外交官被北京当局认定为间谍组织的成员，而这些外交官既包括前日本驻华大使徐秀夫，也包括现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大使江田成。现年62岁的董屈若是资深媒体评论员，当年在中共官方媒体光明日报工作，被捕时是该部的评论部副主任。董屈若的家属坚称他既非间谍亦不是外国特工。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近年来日渐严峻，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的统计，截至2023年，中国有44名记者或公民记者在狱中。在伊朗外交首长警告西方，如果再次实施制裁，伊朗可能取消发展核子武器的禁令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指出，将竭尽全力压制伊朗取得核武。法新社指出，伊朗准备在这个礼拜五与欧洲国家政府举行重要核子会谈。不过，伊朗这个礼拜已经知会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在浓缩铀厂房加装超过6000部离心机，并启动更多已经安装好的离心机，以回应机构理事会上个礼拜通过的决议，指责伊朗缺乏合作，显示谈判的前景可能有限。而内塔尼亚胡礼拜四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14专访时话，我将竭尽全力制止伊朗成为核子强权，我将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以防止这一事态发生。礼拜四，美国5个大楼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再购买2批次 F-35 逆中战机达成口头协议，但因新批次变得更精密，军方购买数量变少，同通胀影响，战机单价恐将更贵。国防新闻引述洛克公司与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共同声明指出，这一份初步协议将涵盖第18、19批次 F-35 战机生产。联合计划办公室与洛马指出，双方仍然在谈判合约一些最终细节，待正式签约时会公布确切采购数量和价格。洛马公司财务长马拉维今年10月在公司法说会时已透露，他们预期2024年底前能够同军方达成采购第18与19批次。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扬言，将以新型极音速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枢。当日早前，俄罗斯开始大规模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造成上百万户无电可用。根据乌克兰的讲法，俄军发射90几枚导弹和大约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盟邦坚决回应所谓的俄罗斯勒索行为。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利用集束弹药攻击他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亦是俄军今年第11次对该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攻击。集束弹药是一种可由飞机空投或火炮发射，将很多小炸弹分散到广阔区域，以造成伤害。专家表示，在这场燃烧近3年的战争中，基辅和莫斯科都曾经使用这种杀伤力强大的武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谴责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美呼吁乌克兰改征兵法；乌克兰需要的是军援；川普和墨西哥总统通话，力阻非法移民和毒品入美国；世卫组织敦促各国加强禽流感监测；中共证实中央军委苗华落马，否认防长董军被查；亚马逊员工计划由黑五开始在美等20国罢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11月28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联合空袭，令人发指，并强调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起一齐，抵抗俄罗斯侵略。拜登在声明中表示，礼拜三夜晚，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可怕的空袭。据乌克兰的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多座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发射了近200枚导弹和无人机，导致乌克兰平民无电可用。拜登指出，我的政府几个月来一直是帮助乌克兰提供能源电网的韧性，帮助他们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挑战。国防部亦是加速向乌克兰提供其他关键能力，包括火炮、火箭和装甲车辆。这次袭击是俄罗斯今年以来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第11次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合作伙伴及时全面执行对乌克兰援助协议，特别是防空系统。一位美国高层官员27日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建议乌克兰修改动员法，将征兵年龄由25岁降至18岁，以弥补乌克兰兵力短缺的问题。对于美方建议修改征兵法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表示，他没有计划降低动员年龄。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克奥尔基泰克伊11月28日回应说，乌克兰当前的主要需求并不是增加征召士兵，而是需要更多的战场设备来武装已经入伍的军人。他的声明和泽连斯基的顾问德米特罗利特文的观点相呼应。特利文指责西方提供军事援助的速度延误了他们对抗俄军的能力。据报道，俄罗斯军队正在推进战线，并接续占领村庄，试图占据整个顿巴斯地区，而乌克兰军队就在这些攻势中艰苦抵抗。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三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表示，他和墨西哥新任总统克鲁迪亚新鲍姆帕尔多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川普社话，他已经同意停止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移民，有效关闭我们的南部边境。我们还谈到了如何阻止大量毒品流入美国，以及美国对这些毒品的消费。这个是一次非常有成效的对话。在另一则帖入面，川普说墨西哥将阻止人们前往我们的南部边境立即生效。新鲍姆亦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他和川普讨论了如何加强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我们在国内进行的禁止芬太尼的行动。新鲍姆说，我们讨论了墨西哥应对移民现象的策略，我告诉他知，移民大篷车不会抵达北部边境，因为他们将在墨西哥受到照顾。11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主任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现的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数虽少，但正在增加。WHO 敦促各国加强禽流感监测。H5N1 病毒在1996年首次出现，但自2020年以来，鸟类中爆发的疫情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同时受感染的哺乳动物数量也在增加。3月美国各地的几个奶牛群都发现了感染。上个礼拜五，美国当局表示，加州出现了美国首例禽流感感染检测呈阳性的儿童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包括最近的这种病例在内，2024年美国已经报告55例人类感染 H5 禽流感病例，其中25例发生在加州。中共官方礼拜四证实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落马，但否认国防部部长董军被查传闻。同样是海军上将的苗华一直被指是董军升迁的背后靠山。有知情人说，董军目前仍住在海军大院，暂时没有被捕。 据知他在接受例行调查时交代了对苗华不利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董君恩涉及腐败问题，目前正接受调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三回答外媒提问时表示，相关报道是捕风捉影。董军曾经任海军司令，去年12月在前任部长李尚福突然被免职后接任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前任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亦因涉嫌贪腐在卸任后受到调查。今年6月，李尚福、魏凤和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法办。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两人都被控涉嫌受贿罪，收受巨额钱款，为人谋取人事利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7月，中国原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因贪腐被开除党籍，并接受调查。此外，至少仲有两名与火箭军有关的高级官员亦因贪腐问题被免职。 UNI 全球联盟是总部位于瑞士的一个全球工会。罢工组织者28号宣布，包括美国在内的20个国家的亚马逊员工计划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之间的繁忙购物期举行罢工，旨在敦促亚马逊尊重他们的权利。亚马逊在给霍士商业新闻的一份声明中指责罢工活动的组织者故意误导和宣扬错误的说法。罢工活动的组织表示，这个将是他们第5年在假日购物季开始时对亚马逊采取罢工行动。 UNI 全球联盟秘书长克里斯代霍夫曼说，我们团结一致，要求亚马逊公平对待工人，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停止破坏旨在保护我们所有人的制度。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和国外有多少亚马逊员工计划参与罢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IAEA 报告，伊朗扩大核计划，增建浓缩铀项目。中美交换囚犯目的，胡锡进自爆特工身份。川普向加拿大、墨西哥、中国三国加关税，学者分析目的。巴拉圭外长指任何条件都不同台湾断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3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29号公布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伊朗已经通知原子能总署，打算在该国的铀浓缩厂额外设置6000部离心机，并且启用更多已经安装了的浓缩铀离心机。国际原子能总署35国组成的理事会上星期通过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提出的谴责伊朗决议案。伊朗威胁将会增设数以千计的铀浓缩离心机作为回应。伊朗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福尔多浓缩厂的8个新的先进 IR6 离心机将铀浓缩到高达5%的纯度。较低的纯度可被视为伊朗示好的举动，因为伊朗试图在川普回归前和欧洲强权寻求共同立场，但是浓缩纯度之后可以轻易调整。现在在福尔多厂受到密切注意，因为目前伊朗正在在那里进行纯度高达60%的铀浓缩。新离心机规定5%是唯一的铀浓缩纯度，远低于伊朗已经生产的60%。不过路透社看到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向成员国提交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伊朗的浓缩程度高达60%，接近核武等级。更大的铀浓缩能力意味着伊朗可以加速进行铀浓缩，咁可能会增加核子扩散风险。伊朗就否认试图制造核武，但是西方列强表示冇任何民生用途的铀浓缩需要高达60%的纯度，接近武器等级的大约90%。 冇任何国家喺唔生产核弹嘅情况下达到呢一种纯度。而伊朗喺纳坦兹同福尔多嘅两座地下工厂，以及喺纳坦兹嘅一座地面试验工厂，已经有超过10,000部离心机运作。呢一份报告提到，伊朗计划再安装32个离心机串级，每个串级将会由超过160部离心机组成，仲有一个由1,152部先进嘅 IR6 离心机组成嘅大型串级。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伊朗外交人士消息报道话，伊朗同英国、德国以及法国打算喺29号星期五启动谈判，先行解决对伊朗核问题嘅分歧。伊朗随后证实呢一项消息。报道话，呢一场谈判将会喺瑞士日内瓦举行。法新社28号报道，伊朗同欧洲国家政府举行嘅呢一场会谈，因为欧美联手，令德克兰受到联合国原子监督机构嘅谴责而蒙上阴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14专访的时候说，我将会竭尽全力制止伊朗成为核子强权，我将会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以色列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之后隔日，以色列将会将焦点转向伊朗，但是就没有详述他想采取什么行动。国际原子能总署上星期的谴责引发德克兰的挑衅回应，但是伊朗官员之后表示愿意在川普重掌政权之前与其他国家接洽。伊朗坚持该国的核能源用于和平用途的权利，但是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伊朗是唯一一个将铀浓缩到60%的非核武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28号刊登的《卫报》的访问中警告，德克兰对于西方未履行承诺取消制裁而感到沮丧，咁亦都引发了伊朗思考是不是应该改变他们的核政策。2015年，伊朗同主要强权之间达成的核协议，目的是令伊朗免受西方严厉制裁，换取限制该国的核计划。伊朗同主要强权之间达成协议，目的是令伊朗免受西方严厉制裁，换取限制核计划，来防止该国发展核武能力。德克兰一直坚决否认有发展核武野心，不过西方国家就表示怀疑。另外，欧盟扩大对伊朗制裁重点，打击转移零件的关键航运路线。外电消息说，欧盟委员会表示已经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以及该公司董事基亚巴尼等列入制裁名单。新的制裁针对用于运输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导弹以及相关技术和组件的船只和港口，其中包括禁止同受制裁的个人以及公司企业拥有、经营或者控制的港口和船只进行任何交易。据法新社报道，伊朗29号在日内瓦同欧盟高级外交官会谈之后，呼吁欧盟改变对乌克兰的行为。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外交二号人物莫拉举行会谈之后表示，我们重申欧盟应该放弃在非洲大陆和国际事务上的问题以及挑战，以自我为中心，不负责任的行为。欧盟委员会方面就表示，由于德克兰支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因此欧盟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有没有生产核武器呢？如果认为很可能已经偷偷做出核武器的，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它还未有机会制造，请按二致。如果是认为有机会会做的，请按三致。美中交换囚犯事件发生之后，被双方释放的人的身份备受关注。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为被释放的中国间谍发表文章庆祝，自曝是特工身份。自媒体人分析，当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特工金毛台邓小平都没有营救，现在中共同意同美国交换囚犯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而当中可能是另有原因。美国白宫27号表示，中国将会释放的3名美国公民是德州商人斯威丹、归化美籍的中国移民李海和美籍香港人梁成运。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亦都宣布，三名被美方错误羁押的中国公民平安回到祖国。三人分别是中共国家安全部情报官员徐延军，以及出身中国担任徐延军联络人的纪超群，两人都因为涉及间谍行为被捕入狱服刑。而第三个是现年只是26岁的近善林，他因为在美利坚大学博士班那阵拥有而且散布600宗淫亵图片以及影片，被判刑8年。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人员作证指出，近善林的家庭和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影响力的成员有关。自媒体人路德在节目分析说，交换囚犯在中共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当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金毛台邓小平都没有交换囚犯救他，现在中共在海外的特务是巨量的，美国故意将部分中共特务的案例公布出来。今次交换囚犯就是中共对海外的巨量特务进行安抚。在中方的三名特工被释放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后涉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发表文章力捧吹嘘，并且在文章中自爆特工身份，提到老胡作为曾经从事情报工作的前军人。评论人士认为胡锡进自己都承认是特务，中共环球网新华社的这类人100%都是特务。对于中共交换囚犯事件，本台采访了时事评论人士宁静，他分析了中共交换囚犯的目的。他说中共从来不承认自己在国外的间谍行为，亦都从来不承认已经被美方捕获而且定罪的中共间谍，同时同其他国家交换囚犯亦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中共既然要换，就是有目的的，应该是他想要的，一是就是还未利用完，一是就是在内斗中可以当筹码，一是就是想自己拉不到的以此作为交换拉回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林郑认为当中仲需要注意一个双面间谍的问题。他说，我看回这次被释放的美国人之中，有一位力挺中共的美国华侨社团领袖梁成运亦都在被释放之列。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因为美方很明确表示这几位被释放的人士都不是间谍，而且都是属于被不当拘留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然和美国政府的讲法不同。根据《纽约时报》自己说，他这次引述了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位美国亲共华侨社团领袖并没有被冤枉，是真的帮 FBI 做线人，是一位假意迎合中共的真间谍。而且说 FBI 在2021年他去中共国之前还刻意劝了他，但是他还是去了，所以我有点奇怪，这位华侨社团领袖为什么感冒风险深入苦月，心甘情愿自投罗网，最后入了中共监狱，而且最初还失踪了两年。这样这个华侨社团领袖的身份真是有点意思了。纽约时报好像还特别怕美国政府或者人民错误对待了这位貌似亲共实质是英雄的人物。纽约时报这样宣传被美国政府称为不是间谍，但是被中共政府错误羁押的美国公民，你说不令人想多了真是有点讲不通。所以有人认为中共放回的是双面间谍，我们亦的确不惊讶，就看美国下一任总统和内阁怎样应付。川普29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上任之后会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加征关税。现任总统拜登表示应该搞好同邻居之间的关系，不认同川普的做法。本台记者采访的自媒体主持人就表示，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目的是在于稳定边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20号就任之后就会颁布命令，将墨西哥和加拿大入口的所有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且对中国大陆入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想藉此遏止违禁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计划宣布之后就立即招致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强烈反弹。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27号曾经表示，墨西哥会采取报复措施。不过他在28号同川普通话之后态度有改变，不单只赞扬电话通话过程极好，并且强调不会同美国发生关税战。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辛巴姆已经同意将会阻止没有持合法文件的人士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辛巴姆亦都在个人平台上高话，已经制定好策略，会在移民抵达美国边境之前处理妥善。拜登28号发声明，强调美国最不该做的就是破坏同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系，因此希望川普重新考虑这件事。针对美中关系，拜登指出，他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两国之间建立热线，并且亦都在两国军队之间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他深信习近平不想犯错，而且明白利害攸关。对于加征伦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的做法，本台记者采访了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他表示，其实我并不觉得川普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关税是一个永久性质，我觉得它是一种筹码。最终的问题是川普要将边境问题搞好。就根据数据来讲，如果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关税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害怕的，所以这其实是用这种模式去令两个国家说，你们必须要在这个边境问题作出很强硬的一些改变，是要在一个川普认为对美国公平和不会再欺负美国利益的一个态度上高去跟他们搞好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现在的做法。对于拜登表示要跟习近平保持沟通的讲法， David 认为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对于习近平和国际关系的态度，自从这个夏天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见到习近平在国际政治方面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或者你可以说他有相对降低这种强硬度。其实我感觉现在在国际关系上高，美国在川普上台之前，我觉得他已经处于一种续航的阶段，他已经不会在几个月之内过几月之内推出些很新的对华政策。所以他们现在无论建立的任何所谓的关系热线亦或是什么沟通渠道，其实我觉得在川普上台之后他都会再进行重组。至于说两国之间需不需要这种建立所谓的热线，我们见到其实拜登政府在这四年和中共试图建立关系，建立了四年，其实他并没有导致两国的关系回升。我们见到其实他是越来越走向两边要逐渐脱欧，在各方面已经，特别是包括俄罗斯战争和中东战争发生之后，逐渐见到两国的关系亦都非常冷淡。所以我深信，即使习近平现在他有意想挽回一些，或者说作出一些温和的动作，实际上并不能够起到任何很大的作用。巴拉圭共和国外交部长拉米雷斯率团访问台湾，他表示，我们不接受在任何条件之下和台湾断交。美联社报道，巴拉圭是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一，亦都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不过巴拉圭和中国的贸易额亦都有50亿美元左右。巴拉圭共和国外交部长拉米雷斯29号表示，该国对于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和中共建立外交、领事或者商业关系持开放立场。但是他同时强调，我们不接受在任何条件之下和台湾断交。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数据，中国和南美区域的贸易额急剧增长，去年达到接近5000亿美元规模。拉米雷斯除了强调我们非常忠诚，还表示巴拉圭和台湾的邦交友谊不是取决于美国。他说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求巴拉圭维持和台湾的关系。台湾总统赖清德28号接见拉米雷斯一行人的时候指出，拉米雷斯到访展现两国坚定的邦交友谊。拉米雷斯此行亦都同外交部长林佳龙签署了两国互相免签证协定，同时他表示 除了为巴拉圭农产品争取多样化市场准入的目标之外，亦都致力开创投资机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叙利亚反叛军重创阿萨德政权，南韩研发本土萨德，中俄战机闯入领空，林肯号进入太平洋，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共愤怒。澳洲参议院点名中共人质外交，呼吁加强制裁。罗马尼亚高等法院下令重新计票，踢托或涉嫌介入选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礼拜六。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的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和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跟住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门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11月29号，据新阿拉伯人报报道，叙利亚反抗军组织在阿勒颇市内的街区和叙利亚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而此由以色列和土耳其支持的反叛军打败了由俄军支持的阿萨德政府军。该反抗组织声称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进入阿勒颇。经过两日的战斗，叛军总共占领了50几个阿萨德政权控制的村庄城镇，成功关闭了连接阿勒颇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主干道高速公路，而且据讲还似乎亦包围了伊德利卜东部的萨拉奇布市。该市是叙利亚境内伊朗和亲伊朗外国武装分子的主要枢纽，具有战略意义。据讲已经控制了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反抗军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伊朗武装分子赶出叙利亚。咁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阿萨德政权和伊朗领导的亲阿萨德势力的防线崩溃。据信已经有大约200人遇难，大多数地区已经没有平民存在。因为在2020年至少有100万人被亲阿萨德部队驱逐，不过援助阿萨德的俄军在28号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名平民遇难。礼拜四，伊朗丹内什诸通讯社报道了伊朗驻阿勒颇军事顾问指挥官普拉克马迪准将在反抗军袭击中遇难的消息。土耳其支持了一系列反对派武装，并在叙利亚西北部部分地区建立了军事存在。同时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德族武装，主要在该国东部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据 ABC 报道，2011年反政府抗议演变成战争之后没几耐，俄罗斯和伊朗一起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土耳其在28号说正在密切关注反对派组织在叙利亚北部发动的攻势。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引述一位国防部官员的话讲， 土耳其军方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其在叙利亚的军队。官员说，伊德利卜的反对派团体长期以来一直计划发动攻势，将叙利亚政府军和民兵驱逐出该地区以保护平民。有人在 X 平台发文说，普京的好朋友埃尔多安在背后下绊子。据影片显示，进入阿勒颇的反叛军撕毁了阿萨德的海报。军事博主维谢格拉德24号发文说，阿萨德的士兵似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防御，看来这座城市即将沦陷，冲击波正在叙利亚蔓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平台上说，边个亦都冇諗到真主党的垮台将成为阿萨德永恒厄运的开始。叙利亚反抗军已经占领阿勒颇，阿萨德的军队不战而逃，并且开始出现倒戈现象。以色列多年来持续空袭叙利亚境内和伊朗相关的目标，但自从去年12月7号遇袭之后，已经加强这类的攻击。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第一，叙利亚本身的叛军分为多个不同的类别，有一个类别是土耳其背后支持的反政府军，还有一个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中间有一些极端组织。那这些极端组织的参与或者它各种不同的形态。第三部分是叙利亚东部的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这些库尔德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这次进攻阿勒颇的其实主要是一些极端组织，叫沙姆阵线。这个极端组织其实在之前几年一直受到除了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以外，包括土耳其、美国以及库尔德人都在打击他们，所以土耳其不排除要介入北叙利亚的局势，而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整个叙利亚局势非常复杂。据一家阿拉伯媒体28号报道，阿萨德突然抵达莫斯科会见普京，外界认为阿萨德是因为面临执政危机而去向普京求救。另外，在以色列和真主党停战没几耐，叙利亚发生内战之际，29号日本和英国消息人士告诉日经社听，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正在协商让沙地阿拉伯加入其次世代战机开发计划。他们看中沙地拥有雄厚的资金，并想要加强自身国防工业的强烈愿望。预期沙地阿拉伯是以伙伴的身份加入计划，地位和其他三国不同，但会加入计划框架，最快在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协议。南韩军方29号宣布研发远端地对空导弹拦截系统 LSAM， 堪称是南韩版萨德，为的就是能够拦截重返大气层之后的敌方导弹，应对国土安全问题，回应北韩日益升级的导弹威胁。现在研发工程结束，预计在2025年以后投入量产。消息说，南韩从2015年起耗资1兆2000亿韩元研究 LSAM 系统的拦截技术，跻身美国和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的行列，可以针对敌方的军机、弹道导弹等多种威胁做出应对。总统尹锡悦特地为此传送贺电，祝贺这一尖端技术的突破。国防部长金龙显说，此举是为了守护国民财产安全，即使北韩发射导弹挑衅，亦将遇到南韩军方的防护网。资深评论人邢天恒对本台说，南韩新研发的地对空导弹拦截系统，对于削弱中共和北韩对南韩形成的武力威胁是有利的，那他和盟友美国之间在联合防空安全上又增加了砝码，就是说这个对他自身是非常有帮助的。邢天恒指出，从自主方面来讲， 其实哪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南韩自己开发设计的防御武器应该得到了盟友的帮助，就好像北韩得到了中共和俄罗斯背后的支持。南韩这方面的举措亦是代表了南韩和盟友之间的进展，只不过是透过自主的方式来研发，避免更多的议论。消息发布之际，中俄还在日本海相关空域进行军事巡航。29号，南韩方面指出，11架中俄战斗机在4小时内连续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对此，南韩军方派出战斗机升空紧急应对，而中俄两国在过后都拒绝承认曾经进入南韩识别区。有观点认为，面对严峻的地缘局面，南韩自行开发防御武器对中共亦造成威胁。邢天恒认为，南韩对于自身的防空警觉能力非常到位，在地缘政治的安全防护方面，南韩的应对在某种程度上亦体现了美国的防空安全思维。他说，因为美国和南韩作为一个军事同盟，在东亚的防空体系中，他其实应对的是中共和北韩传统的盟友。中共、北韩和俄罗斯原来是中共、北韩和苏联，他们三者在意识形态上由于接近，所以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盟友的关系。俄罗斯由于演变到今日这样一个状态，他已经不属于共产意识形态，但是他在传统关系上，包括他在和西方的对抗上，令他又和中共、北韩形成了一个实际的盟友。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当中，俄罗斯普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强。邢天恒指出，中俄现在这种联合军事演习当然只是演习，亦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给外界看的同时对中国内部去洗脑，在这里给自己打气。另一方面，邢天恒提到，在中俄演习当中，中共推出了新战机，这个战机系统宣传得很好，可以在空中加油，但是远远没办法和美国形成对抗。邢天恒说，包括武器装备都是要有大量的金钱去加入去，你才能够生产出来，这个和国力有关。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共现在的经济严重下滑，长期的低迷，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现在中共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邢天恒指出，至于说中共能不能够开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然后量产投入实战，再去针对台湾和南海，然后同时又要去防御这个南韩，这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他认为中共现在是做不到的。观众朋友，你认为在中共现在的经济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去研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然后去针对台湾和南海呢？如果你认为他是没有能力去开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的话呢，请你打个一字。如果你认为他还是有可能去研发出新的武器的话，请你打个二字，给我们知道一下你的看法。结束中东任务的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回到太平洋地区，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预计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逗留。亦是在当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将从11月30号起出访台湾的友邦国家，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赖清德出访前夕，中共派出41次机舰侵扰台湾威胁，而台湾亦在11月28号清晨进行了防空演习。据中华民国总统办公室的消息，赖清德将进行自今年5月份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正式出访。这次出访的时间为7日，知情人士话俾法新社听，赖清德将在夏威夷停留2晚，在关岛停留1晚，以会见老朋友和智库成员。华尔街日报认为， 赖清德将要停留的夏威夷同关岛极具特点，他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两个重要据点，如果发生台海冲突，这两个地方可能会牵涉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其总部设在珍珠港附近的史密斯营，该州各地有12个这样的关键军事设施。赖清德在夏威夷的行程仲未公布，华尔街日报猜测赖清德可能会同当地领导人和军方官员会面。而日本关岛的军事基地在地理位置上比夏威夷更接近北京，具备军事重要地位。在赖清德出访期间，中共可能会借机发动联合利剑2024C 军事演习。日本防卫省连续两日监测到中共军方052C 型驱逐舰西安号和 054A 导弹护卫舰益阳号进入太平洋，颇有藉助军事演习示威的感觉。11月26号美国宣布一艘最新型的弗吉尼亚级快速攻击潜舰已经转移至关岛，增强了靠近台海地区的战略部署。近年来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升温，令中共相当怒火。而赖清德这次出访正值美国国内处于换届交接时期，美国地区安全官员表示中共有动机通过更多军事演习来回应赖清德的这次出访，包括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在内的所谓第一岛链都在中共的影响范围之内。29号，中华民国国防部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台湾领空和台湾海域发现33架中共军机和8艘军舰，这个是三个几礼拜以来中共的最大规模军事骚扰。并且在台湾以西大约172公里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个气球，这个是自24号以来发现的第四个气球。为了防范中共侵扰，台湾军方已经部署飞机、舰艇和海岸导弹系统，以阻止潜在军事威胁的出现。据大纪元29号报道，澳洲参议院的一项调查报告说，人质外交的做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中共、伊朗和俄罗斯已经成为惯犯。在对澳洲公民遭到海外不当拘留进行了一系列听证调查之后，澳洲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这个礼拜四发表报告说，在面对极权威胁的时候，澳洲公民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棋子和谈判筹码，可能遭到长期非人道对待和严重的人权侵犯，并缺乏基本的法律援助和社会支持。报告说，人质外交是一种外国干预形式，并举出著名的人质外交案例，加拿大的两位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在遭到中共囚禁1000多日之后，于2021年9月获释，用以人质交换。澳洲错误拘留与任意拘禁联盟在报告中指出，中共是利用人质外交的惯犯，与伊朗等国家的人质外交性质不同，中共很少提出明确的释放条件或者交易要求，而是施加某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在向参议院提供的资料中特别分析了中共统治下的司法体系。组织总监哈斯说，中共的安全和司法体系完全服从于其政治需求，包括经济领域，特别是在习近平的执政下，评估任何拘留行为正当与否都极为困难，因为中共会不惜通过捏造罪名对其他国家、公司甚至个人施加压力，在押人员几乎肯定会遭受酷刑，甚至有被失踪的风险。该报告呼吁 澳洲政府应该采取更明确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旅行禁令、贸易限制和商业活动禁令，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参与不当拘留行为的高级官员和司法人员。澳洲政府必须坚决公开谴责并加强制裁行为。罗马尼亚最高法院28号要求总统选举第一轮重新计票。在这个之前，该国安全机构警告说，这次选举可能存在敌对国家通过网络干涉选举的做法。亲莫斯科的极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在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情况下获得选举胜利，而在选举之前的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只有个位数。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已经要求该国中央选举机构重新计票，并检查之前选票中是否存在问题。据悉，62岁的乔治斯库主要在 TikTok 上活跃，他在24号的选举中获得了 23% 的选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超过 4% 的选民是他的支持者。按照原规则，乔治斯库将在12月8号的决选中对阵亲欧盟的自由派中右翼候选人赖斯康尼。在法院做出这项决定之前，另外两名在第一轮失利的候选人提出了申诉，内容包括乔治斯库误导选民，同时他在 TikTok 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竞选活动获得了外部财政支持。罗马尼亚国防最高委员会声明说，有证据显示罗马尼亚的选举中有意图影响选举的网络行动参与。同时，某位总统候选人因为 TikTok 平台给予的优惠待遇获得了大量曝光。 TikTok 没有将他标注为政治候选人，亦没有要求他标注选举内容。对此， TikTok 平台矢口否认。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电信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呼吁暂停 TikTok 的服务，并调查该平台在选举中是否起到作用。目前法院要求重新计算946万张选票，这个需要花费几日的时间，为选举带来不确定性。而乔治斯库和获胜的中右翼候选人都对此表示了抗议。赖斯康尼谴责此举干涉民主进程，而乔治斯库声称这个做法剥夺了民众的投票权。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南海大乱，妙华被捕，多个离奇细节曝光。光明日报前评论部副主任被判7年，外界营救。中国船舌蓄意剪断波罗的海电缆。卷入妙华案，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被约谈。纽约法轮功学员感恩节谢师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30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权力争夺越来越精彩，国防部27号严词否认国防部长董军被捕，同时主动通报军委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苗华上将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分析人士归纳苗华被捕各种细节，发现了很多异常。苗华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负责军中人士和意识形态相当重要，因此苗华确认被捕消息重大，盖过了外界对国防部长董军的关注。问题是究竟是哪个拍板的呢？逮捕集的铁杆苗华，中共在捉重要的官员之前通常会先免除职务，方便工作交接过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